多謝詩班。詩歌提醒我哋，雖然有唔同嘅環境，但我哋都要完全嘅相信同埋倚靠上帝。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同大家講請食飯，相信無論係人哋請你或者係你請人，大家都有唔同嘅經驗，或者有好多經驗。坐在我们前面的一班少年军的队员，你们有没有开过大食会或者生日会请你的同学仔朋友仔吃东西啊？有啊，有些未有，但是我们集队的时候都开过生日会的，是吗？导师是啊，可不过集队的时候就不会请到其他人来，但是如果你自己有个生日会或者大食会呢，就可以请下其他的人来一起同你开开心心一起吃饭。有时可以是大排筵席，有时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饭局，目的就是要分享，目的都是开心。我年轻的时候住在柴湾那些公屋，家里就不是很大，虽然那个叫做大单位，不过有时都是很开心，就是勉勉强强坐十几人呢在家里、都可以一起吃餐饭。那当然辛苦了阿妈，不过我又只是负责洗嘢嘅啫。耶稣在世的时候都受到很多的款待，耶稣参加过婚宴，亦都去过很多人的家用饭。虽然有时有些人是对耶稣不怀好意，但是耶稣是从不会拒绝。正如我们今天选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被邀请去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家里去吃饭。不过路加特别告诉我们，他们就窥探他，这个他们就是包括那些被请吃饭的其中一些法利赛人，或者一些跟耶稣不是几啱倾的人，他们要去监视耶稣。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讲，安息日是很多的规矩。不过耶稣纵然在宴会里面，仍然如常的好像他平时一样做事，包括医治和教导。所以在第二至十四节是我们刚才没有读到的，那里特别提过耶稣医好一个患水肿的人。之后耶稣再用比喻告诉人听怎样做一个称职的客人，或者是一个称职的主人。换言之，耶稣在那个待客宴客的方面呢，都有很多去读到的见解。好好地吃一餐饭应该是开开心心，不过似乎耶稣就讲紧一些、都好令人即系有少少沉重的一啲嘅说话、即系耶稣好似喺之前个比喻嗰度咧，有少少好似、提醒之余，可能带少少啲一啲责备，即系你人哋请你吃饭，你唔好拣位坐吓。咁、一下子咧就令到一个好开心啊、欢乐的气氛呢就被打沉了。咁大家都好像又不知点咁。竟然呢有个人呢就想出了一句嘅说话，希望呢去打圆场。第十五节，在上帝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只是一句说话，他希望能够令当时一些尴尬的场面呢都可以暂时的消除了。用筵席来代表天国的福泽，天国的恩典，是那些犹大的拉比，即是那些老师呢常常会用的讲法。而耶稣都似乎是很接受这些的讲法，所以有机会回去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或者二十二章呢，都曾经分别记述过关于上帝国的筵席。按照当时的观念，可以咩人去食呢个天国上帝国嘅筵席呢？只有犹太人先至有份。而呢个所谓天国嘅筵席就系被称为尼赛亚嘅筵席。其他嘅人即使系犹太族里边， 但是有些是被犹太人都歧视看不起的人，包括罪人或者是税吏，这些人都没有机会去进入这个尼赛亚的筵席。当然我们今天这些叫外邦人，在他们的眼里面更加不会有这个机会。第十五节，这个发言人他怀着一个什么心态去讲这句说话呢？有人认为他是满有自信的，跟耶稣讲在上帝国里面吃饭的有福了。不过耶稣似乎不认同，他要纠正这个的错误，所以就讲了我们今天诵读的第十六节至二十四节有另外一个比喻。比喻很简单，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就是有主人家预备一个都相当盛大的一个宴会，一个饭局，请了很多人。跟着十八至二十节特别强调提醒，有三个人或者有三批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地去推辞这个饭局，这个宴会。最后主人家就好不开心，跟着就有以后的安排。大家都明白摆酒容易就请酒难，是不是？那这里很多人都办过喜庆啊，请过人吃饭，那如果真的不来，你都可能心里面是不舒服。现代人请人吃饭请人饮，除了可以派红帖，有些派个邀请卡你，简简单单咁就算噶咯，预咗你嚟噶咯，系咪啊？但系有啲有心思细密啲嘅主人家咧，到咁上下就会跟个电话啦，或者俾个咁嘅 WhatsApp 咧，就喂，到时早啲到啊，即系提一提你一个温馨嘅提示。喺当时嘅犹太人社会，请人食饭系通知两次，第一次就系、是。先派个人去告诉他，嗱，我家主人咧几时就会请食饭啊？你记得嚟啦，咁啊，呢个系第一次。如果佢通知你嘅时候，你冇任何表示，即系你唔会反对，唔会拒绝，就当你应承啊。记住系当你都应承，所以主人家先会预备。去到差唔多就嚟食饭啊，即到食饭嗰日应该咁讲吓，食饭嗰日。那些之前被通知的人呢，就再一次被提醒，就有来一个温馨的提示，快点来啦，我们预备了。正如经文说，请来吧，样样都已齐备了。这样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做法，特别在当时代耶路撒冷那些上流人士，他们说过，如果没有两次的邀请，你不用指意我会出席。即换言之，他们看中有两个通知。那又调回转，人家神那么早通知了你，第一次通知了你，预了你来，但是你当时没有拒绝。所以到当日来拒绝呢，亦都是非常的不礼貌。甚至可能是对那个请你吃饭，请你去到宴会的人呢，是一个侮辱。当然今天我们的队员，如果你开个生日会，一个半个不来，哎，算了，他不得闲啫，或者他不舒服啫，咁冇办法啦。不过你预备了食物呢，就可能有少少浪费了。在当时，无论是什么原因，其实都不会接受，或者不会被原谅。但是估不到就有三个，他们都有不同的藉口来到拒绝出席。当然他们都会觉得自己的藉口是很合理的。我们看一看第一个说什么呢？第一个说买块地，买了地现在就要赶着去验下那块地，检查下那块地，可能看看够不够去买的时候那些资料那些东西啦。做这些买卖交易，先买后看，即是买了先，然后再去看清楚先落实，本来都是可以的。不过我们读圣经呢，圣经又没有特别提他现在就是要赶着去收地， 再加上你买块地，点会唔睇清楚啲条文啊契约呢？贸贸然去买，相信我哋呢度在座都唔会有一个人咁样做。第二个，佢话买咗五对牛，无论买地买牛呢啲都系有钱人。啱啱买翻嚟嘅呢啲禽畜啊，呢啲嘅牲畜，其实真系需要检查，免至佢有嗰啲咩传染病啊嗰啲。但系喺当时代，先买后验，后来先去检查咧，其实系违反咗一啲嘅常理。又或者咁样谂，既然都买咗啦，又点会急于一时？喺人哋请你食饭嗰个时间嘅之前，你话我要走去接收我嗰啲牛，去检查我嗰啲牛咧？所以呢个都系唔成理由嘅理由。第三个，啱啱结婚，冇错，律例里边系有一啲条文话咗。如果你啱啱结婚，有啲嘢你系唔使做，不过唔系唔使去赴宴席，而系你唔需要从军参战。咁同去饮一餐食一餐饭系两码子嘅事，但系又竟然有啲人可能就会咁样去谂，又或者有人认为。通常嗰啲宴会啊，当时代嗰啲宴会，净系请男士，咁冇话到可以携眷出席。既然净系请我，唔请我个太太，我都系唔去啦。可能呢啲都系其中嘅藉口。不过咁样嘅藉口，真系又令人费解。大家都谂下，如果你系主人家，你会点谂呢？我哋在座前面嘅队员，如果你预备要开一个生日会、大食会，哇，有十个人里面有三个唔嚟，你觉得点啊？唔开心系啦，真系一啲都唔开心。仲有我头先都提过啦，十个人嘅嘢得有三个唔嚟，得七个，七个要食埋嗰三个人嘅嘢，可能食唔晒，咁点啊？好浪费啦，做大嘥鬼，系咪啊？是啊，所以呢，无论大人细路，你预备咗个嘢，竟然有啲人系唔嚟，当然系会好唔开心。呢三个客人用啲乜嘢嘅藉口呢？佢哋关心紧自己嘅财富，有钱人买牛买地，咁嗰啲牛啊，都系一啲工具嚟，佢又关心紧佢嘅事业。啱啱结婚，当然都关心佢个家庭。关心呢啲事本来都系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系你要而家呢个时候嚟关心嚟处理，你要去赴人嘅筵席，咁样嘅推辞藉口系咪有啲薄弱，有啲唔成理呢？再加上我哋刚才读嘅圣经头嗰两个都有少少客气，请你俾我迟啦，即系推迟啦。但是第三个连这一句都不讲，是完全没有礼貌的，是当时的风俗习惯，这个实在是令家主主人家是很不开心，因为这些是无理和侮辱的对待。主人家很生气之余可以做些什么？临时去找人来咯。咁我相信小朋友开大食会生日会就很难临时找人来的。但是我们读的圣经，今天这个家主发现，哇，吉了这么多位，好像我们今天这个礼堂啊，都还是未坐满，于是就派他的仆人出去了，快点去城里面的大街小巷找多些人来。找些什么人来啊？贫穷的、残疾的、失明的、瘸腿的，快点找他们来。这班人代表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是一些社会上边边缘嘅人，当然亦都系经济能力唔系咁好嘅人，因为嗰啲瘸腿嘅、残疾嘅、失明嘅，其实某个程度上可能佢哋要行乞度日，今日乞到嘅就可以有一餐饭食，乞唔到嘅连呢一餐都冇得食。终于就揾咗好多人嚟，不过真系嚟咗好多人，但系都未坐满。 對於當時那些猶太人的社會裏面，一個有錢人相信可以 擺宴會的人，在他整個族群都會知道，所以其實那些人是差不多個個都是被邀請的，應該是座無虛席，這一餐宴會是公開的嘛。不過竟然叫埋外面的人來都還有位，所以主人又再派仆人出去，希望今次來的人呢可以坐滿了。仆人第二次出去就不再去城裡面了，而是去較遠的郊區。這個是我們今天讀的和合本修訂版呢有少少 未必比我們看得到的分別。我們的和修版都仍然寫大街小巷，但是有機會看回以前的和合本或者其他的中文版本，那裡記載的是去到路上，去到那些有泥巴的地方勉強人進來。相對在城裡面的大街小巷，路上就是指那些從城裡通到城外的一條主要的通道，好像我們今天那些幹線、高速的公路，讓人可以去到很遠，好像我們那個叫做珠海大橋一樣，由香港就可以去到澳門了。那裡可以找到很多的，可能是一些外面的人。泥巴呢就多數是去保護著那些果園，包括那些、葡萄園、無花果、種無花果的那些果園，這些泥巴就是在那個範圍裡面。同樣這些果園都是在郊區，有些出門遠行的人如果去經過這些泥巴，有需要的時候就可以休息，甚至很窮的客旅或者流浪者更加可以在那裡扎營露宿。強拉人或者叫勉強人入來，聽下去好像需要用少少的暴力，但是在這裡經文的意思完全沒有任何暴力的成分，而是很真摯地去邀請，來吧來吧，歡迎你來，因為一切都準備好，現在不是要做任何的事，大家記住安息日是不可以再煮任何的事的，全部都是之前準備好了。不過大家想一想，事出突然，如果你在路上行緊的人突然間一個人走埋嚟，喂，嚟我屋企食餐飯啦咁，你都可能會猶豫，甚至會感到意外。哇！我同你都唔識嘅，點解你會揾我去食餐飯呢？所以有啲人咧係會推卻，唔敢相信，甚至係覺得自己都唔配。特別嗰啲流浪嘅啊，嗰啲比較貧窮嘅人，衣衫都褴褛，點？配得自己走咗去嗰個咁嘅有錢人屋企食餐飯呢，真係都好似唔係幾自在。所以聖經話要強拉人，嚟啦嚟啦，唔使介意，一定歡迎你。強拉人係需要嘅。筵席其實就係代表上帝嘅救恩同埋天國嘅福祉，上帝就係呢個主人。主人最早邀請的就是全部的以色列人，不過去到開席之前派出去的仆人，派出去的仆人其實包括了主耶穌，亦都包括了在歷世歷代很多的先知或者近代那些的宣教士，他們都出了去宣講上帝這個邀請。不過其中代表着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或者是法利赛人都用了不同的藉口来推辞，所以仆人要再一次出去，去到大街小巷去请来一批的新客人，就是刚才读过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特别是被同埋都是犹太人歧视那些所謂罪人那些的税吏。雖然大家都是猶太人，但他們都不被看起，他們都去了， 上帝都接纳了他们，但是还有位，所以仆人就再出去向全地世界各地的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这些不是犹太裔的人，我们都得到上帝的邀请，都被带到去这个主人的家，享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福乐。虽然我们是外邦人，但是上帝都为我们预备。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本来是回应第十五节那个法言人。所以第十六节耶稣对他说，耶稣是回应他这个问题，耶稣要纠正他的错误。在上帝国里吃饭的人听下去好像是一句很属灵的说话，不过耶稣想讲出属灵说话的背后未必有真正的敬虔。很多人对于上帝国的事是毫无兴趣，即使很多人邀请过去跟他讲过很多次，他都不觉得他需要去回应。至于好像第十五节那个人那样，认为自己必然是座上客，但是当真正的邀请临到的时候，他又被财富、事业、家庭所有这些事务来到缠绕，拦阻住他去参加这个宴席。无论是当时的听众，亦或是我们今日的每一个，这个比喻你可以说是一张请柬，向大家都发出了，可能你已经回应了，不过亦都可以是一个警告。尼赛亚的筵席是已经来了，尼赛亚的筵席已经准备妥当，现在是不断去叫人来，来啦来啦，你都是被欢迎的。如果你砌迟推搪，本来预备你的位置就会被其他人来到取代。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很慷慨的为我们预备这个的筵席，是一个救恩的筵席，而且是不断的发出邀请，叫人来去享受。这些的恩典，这些的筵席，就是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以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如果你不来赴会，你就没有机会来到去享受上帝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不过大家要记住，这个是筵席，是宴会来的，不可以派代表，即是你不去就不可以找家姐、细佬、爸爸妈妈去帮你去，必须要自己出席，亦都不会有外卖。你不要想着，哎，我打包了 take away 啊，咁都冇噶噃，咁可能啲小朋友就有时自己唔去到，就话翻俾同学仔听，喂，你有冇留翻一份俾我啊？对唔住啊，冇留到啦。呢个筵席都唔系一个食物分发站，好似我哋今日有啲所谓嘅食物银行，分好晒一份份，你自己去攞又好，或者有义工派到上门俾你都好，系唔可以嘅。你一定要自己亲自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福乐。上帝是施恩者，他期望我们每一个亲自的回应。不过如果你都拒绝，就是藐视和侮辱上帝。在主人的怒气之下有什么结果呢？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第二十四节，没有一个可以尝到宴席。弟兄姊妹，这个是清清楚楚的一个的提示警告。直到今日，上帝仍然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招手呼唤，发出邀请。天国的筵席还未满座，就好像我们崇拜一样，我们仍然有很多座位，大家可以继续去邀请人。 你同埋我都係被分派繼續去發出邀請，讓更多人嚟到享受參與上帝俾我哋嘅筵席，坐滿上帝嘅家。耶穌請食飯，預埋你，你愿唔愿意嚟呢？阿門。